很开心我们来到第50个晚上，哇，很快。今天昨天我们在电梯，马姐就问我，牧师你会不会舍不得、啊、因为很快跑完52天了。对，真的是有一点感觉好像跑完了、啊、可是也不会舍不得，因为有下一个任务、啊、神既然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在不同的节奏，可是都有他的同在。阿们、啊、感谢主。今天我们期待很快分享完了，我们就进到那一个祷告当中，哈，汲取之前几天的整个祝福，一波一波。从礼拜五逾越节啊，受难节那一天，神很大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去到昨天，那个苗圃，一笔勾销也是很多的祝福。聚会结束了，大家分组分到，我听西姆说去到8点大家都还不走，对不对哈、啊、还舍不得走哈、啊、因为应该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哈、啊、否则应该早就走了、啊、所以神一直祝福我们。来到今天早上，神也大大的跟我们去说逾越节的意义在哪里，整个荣耀，对不对？两条线，一个是罪的处理这条线，第二个是神对我们生命恢复的这一条线，两条线一直延伸到今天晚上。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会把马太福音第27章分两天来读，今天会读马太福音第27章的1到44节，明天会读45到66节，好，然后后天呢，大结局就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好，我们就一起可以离开了。所以你们要去，去就离开，不是离开这个地上，离开这个 J52往前再前行。好，今天分享什么呢？今天要分享是，我的题目是谁能承担？谁能承担？啊，整个经文去到马太的已经倒数第二章了，马太只有28章，马太去到第27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是什么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道成肉身，所以就出现他的家谱。本来不可能有神的家谱的。现在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变成人了，变成人之后他就生在一个家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整个家谱当中他是天国君王。这个天国君王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倒数第二章，他君王的身份越来已经去到不能再不显明的地步了。从这一章经文呢，你看见耶稣是受难哦，可是当我们看这张经文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呢？第11节，经文的第11节那一边，他说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第11节就问这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前面所有人问耶稣问题，耶稣一句都不回答，因为回答等于是好像要辩护，要为自己辩护些什么东西，是不是？耶稣根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他本身是无罪的。现在呢，所以所有人问他的问题，他都不用回答，他也不想回答，他已经很清楚了，不回答等于你默认哦，不回答人家就定你罪啊，没问题，因为耶稣已经预备好了，要上十字架了。在前面那一章克西马尼园，他已经把挣扎向天父来陈明了，他知道上十字架不轻松，他知道上去不容易，所以他在那边挣扎。前面的第26章，他说，父啊，如果可以，求你把这杯撤去，对不对？可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啊！我为大家很感恩，大家已经会背了哈、啊。下一期排大家来背马太福音吧。可是，一选如果27章就66节的经文哈、啊，总比诗篇119篇好，没问题哈、啊。好，那这边呢，耶稣已经预备好上十字架，所以所有人对他的怀疑、挑战、问题，他一概不回答，唯独比拉多问他的这个问题，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很简单的经文问他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第11节，他说，你说的是。 因为耶稣出来，他就是要显明他这个身份，他就是弥赛亚的身份。对，谢谢后面的同工，第十一节，你说的是清楚的，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的王的身份，他不光是犹太人的王，当时没办法。没办法的说他是世界的王，对不对？他是全地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们的认知程度只能够去到犹太的王，耶稣就委屈一下，先做犹太的王。接下来地去到哪里呢？二十九节，他们钉预备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同样也说了一句，说恭喜什么？犹太人的王。接下来呢？第三十七节。在他头以上，三十七，在他头以上就安了，啊，写了一个牌，写了罪状，啊，这个罪状不断在放大，对不对？你就看见哈，啊，这是罪状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三次出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接下来去到第四十二节。他救了别人，四十二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同一段经文出现四次，他是王，很清楚的，这个王的身份来到最后，已经耶稣不需要再隐藏了，耶稣再不需要低调，因为他预备好要登基做这个王，他预备好。耶稣登基的方法跟我们的方法不一样，跟地上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先来一段一段来处理。第一段，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位王，第一段一到十节，他是被出卖的王。一到十节，他是被出卖的王。出卖他的是谁呢？有人商议要把耶稣杀死，然后呢，把他捆绑借去见比拉多。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被定罪，就后悔，就把那三十块钱拿去给祭司长跟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经文其实一直在出现这一个，他说明耶稣是无辜的人，他说明耶稣是义人。我们待会会继续看下去，从这个点就证明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要很清楚的，他如果是因自己的罪钉十字架，没有可能做王了，所以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犹大说：“我卖了这个无辜的人，我有罪了。”他们说：“啊，我卖的无辜的人有罪了。”他那犹大的意思是什么？他把三十块钱退回去，他希望能够有挽回的机会。可惜没有了，因为这些人难得抓到机会抓耶稣，所以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第四节，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我的题目是谁能承担？谁能承担呢？唯有耶稣可以替我们承担。祭司长会替犹大承担吗？不会。这些长老会替犹大承担吗？不会。魔鬼会替我们承担吗？不会。所以当人不愿意相信耶稣，不愿意让耶稣替他承担，结果就只能够自己承担。如果我们跟魔鬼合作，结果魔鬼也不会承担，他要会让我们来承担。所以犹大的结局很悲惨，因为犹大不知道耶稣可以替他承担。犹大不知道，就算他出卖耶稣，他拿着三十块钱去找耶稣，耶稣也会赦免他的罪，对不对？耶稣的爱应该足够可以让犹大成为历史里面一个最伟大的见证人，连卖耶稣的我都可以罪得赦免。如果犹大懂得一回转的话，犹大应该成为初期教会里面一讲到三千人信主的那个，可能就是犹大。现在是另外一个三次不认主的悔改了，所以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就成为初期教会一讲到三千人信主的。犹大的恩膏应该比彼得的恩膏强很多嘛？我是说出卖耶稣的恩膏，犹大强很多嘛，对不对？彼得只是三次不认耶稣嘛，犹大是干脆把耶稣卖掉嘛，谁的恩膏比较强呢？应该是犹大的恩膏，出卖的恩膏更强啊！所以一个能够出卖耶稣的人，如果明白救恩，他悔改，应该 说出来信主的人就不止三千了。所以我读这一段，如果犹大像小朋友这样单纯，对不对？那回转向耶稣，犹大至少一讲完绝技的人就三万人了，是不是？可是犹大不知道耶稣可以替他承担。犹大结果跟魔鬼合作，结果自己承担。当他自己承担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亡，就是死亡。这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出卖主，当我们不汲取主的恩典、谢绝之恩，我就会自己承担责任。人事实上是承担不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得了我自己的问题，承担不了。这是第一大段，被出卖的主，被出卖的王，这是犹大的下场。第二段，11-26节，愿承担的王，耶稣是那个愿意承担的王。所以当比拉多问他的时候，你是犹大人的王吗？他说什么？耶稣说，你说的是。他承担了，耶稣很明显他承担他该有的责任。他来到就是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救主，他要成为他们真正的王。所以耶稣在这边承担整个责任。有一节经文是很特别的，15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是罗马统治的，罗马帝国统治，他对以色列的节期应该是不了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常例呢？这个常例是在每逢这节期，这是什么节期呢？这是逾越节。所以每逢在逾越节，等于是犹太人整个逾越节本身有的那个恩膏跟祝福，去到影响当地的政府跟文化哦。所以这个恩膏是强到政府都要在这个逾越节让一种救赎临到其中一个囚犯，让其中一个囚犯领受逾越节的祝福被救赎，被救赎。所以连他们都有一个常例，很特别哦。这是信仰影响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常例，他们要释放一个囚犯，那到底释放谁呢？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囚犯，他叫巴拉巴。巴拉巴能够在这边被提名，是因为罪大恶极，是不是？所以他被提名了。比拉多有意要放耶稣，所以他就找一个最差的跟耶稣做比较嘛。通常比较，怎么叫比较？就是最好的跟最差的，一比较，他就产生强烈的对比。有眼睛的都应该放最好的。没想到原来当时的人都是没有眼睛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瞎眼了，他们竟然高呼要释放巴拉巴。我这一期默想蛮有趣的，我一直在默想巴拉巴当时的感觉。巴拉巴应该在那边呼想一想看看耶稣，怎么这个人成为我的救星啊？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啊，为什么？因为他只能救了我。他可能开始在打听有关耶稣的故事，他开始在打听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所以他无缘无故被释放了。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逾越节的羔羊的观念代替。本来该死的是巴拉巴，本来该放的是耶稣，对不对？现在本来该放的没有放，本来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去死了。耶稣就成为逾越节一个很明显的代替，他救赎了巴拉巴。如果巴拉巴有感觉的话，巴拉巴应该很感恩。如果巴拉巴有感觉的话，他应该开始读圣经，他开始应该研读耶稣生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救了我呢？我无缘无故不知不觉我就被救了，我连为什么被救都不知道。你绝迹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我们绝迹的，你还记得你绝迹信耶稣那一刻是什么东西感动你的？只记到很感动，是什么感动我都忘记了。我当年信耶稣是15岁，我也是那个布道家很有名啊，哥里汉啊， 去了香港整个大球场那边去布道。那我觉得那边听他讲到，我其实一点都不感动，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只知道那个昨天才下过雨，人数很多，我还要坐在草地上湿哒哒的，对，很难过。我的很难过不是因为他讲的道感动我，我真的很难过，坐在那个湿哒哒的草地上很难过，所以他讲什么我听不进去，他说什么内容我听不进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呼召的时候，我的心跳得特别快，快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不可以不站起来。我一站起来，蛮多人就很开心，以为你出来绝迹了。那我后来也的确出去了。我觉得我很感动，我很感动。可是感动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的感动很强，蛮多人我们绝迹，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救，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你里面完全打通了吗？不一定。是不是只是一个很深的感动，你不得不回应那个感动，我们就出去了。对，那我那个过程，我觉得巴拉巴可能也会落在这种光景当中啊，释放我。他本来出来的时候啊，比拉多把他抓出来，他面对众人的时候还是很凶恶的样子，因为他是强盗，对不对？那个兵丁拉他出来的时候，他说、还甩开别人，他说我还自己走，我就是大哥，对不对？好，大哥怕什么？要死就死。众人说释放巴拉巴，巴拉巴在那边应该傻了，再挖一下耳朵再听清楚，释放谁？巴拉巴，我怎么成为万人所爱戴的？所以他应该很错愕，他应该很不理，很难去理解这一幕为什么会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生命里面不可能有这一幕的，因为耶稣。我们生命里面不可能有现在可以那么开心去敬拜神这一幕的，是因为耶稣。我不可能感动流泪很深的知道神爱我的，因为有耶稣。所以耶稣承担了，他代替了巴拉巴，他代替了。事实上谁是巴拉巴呢？我是巴拉巴，你也是巴拉巴，我们每一个都是巴拉巴，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问题，耶稣却承担了。为什么我说耶稣承担呢？因为他这样做，他要上十字架，众人就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这是第二大段很鲜明的对比。耶稣承担，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承担了，这个承担的结果就去到第三段，主登基作王，27-44节。明明是耶稣被虐待，耶稣被苦待，被嘲笑，耶稣被戏弄，为什么我说他是登基作王呢？我们留意看，从第27节开始，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全营的兵哦，我如果我要对付一个囚犯，我需要全营的兵都来吗？巡抚应该比千夫长大哦。如果千夫长是带领1000个兵的话，巡抚随随便便都5000-6000哦。我现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过来，那除非是君王登基嘛，除非是大人物在这边来，我才全部在那边列队欢迎啊。所以全营的兵都来了，来了之后他们给耶稣脱去衣服，穿上什么衣服？朱红色的袍子，好像一个君王的一个外袍，朱红色也好，紫色也好。接下来呢，用荆棘编做冠冕，王登基了。王登基就是穿上王袍，王登基就是戴上他的冠冕。虽然耶稣这一幕是在受苦，可是我们知道他是透过钉十字架成为君王，他是透过这一条不是人所给他的道路，是天父给他的道路。因为若不流血，罪便不得赦免。耶稣透过他的流血来救赎我们，他登基了， 可是这种登基的过程很痛苦，他们拿围巾给他打他的头，他们戏弄他，他们说恭喜犹太的王，他们不知道他们这种话原来是神在感动，神一直在强调耶稣是谁。从第十八节前面那一段，十九节，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来对他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耶稣没有罪，他是义人。从十九节一跳跳到第二十四节，比拉多见自己没有办法，第二十四节见自己没有办法，他就洗手表示无辜。这是除了洗手吃饭以外另外一个蛮有趣很多人应用的啊。每一期我们都开玩笑说，哈哈，你要做这件事情我不太同意，好了我们要来洗手，哈，表示没有我的份，哈，表示无辜。以西安说什么？众人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一种到底是可以开玩笑的吗？这一种承担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行动是一个对耶稣的钉十字架，不信耶稣，这种对耶稣的不信也传递到子子孙孙，这种传递对耶稣不信的一个问题，他就带来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最后就被掳，所以整个罪是不是落在他们的子子孙孙？很多的灾难在犹太人当中，很多的痛苦在犹太人当中，这是他们自己招来的。我们没办法承担自己的罪，我们承担不了，唯有耶稣才能够替我们承担。被杀的羔羊，他预备被杀之前虽然是登基，可是我们看经文，我们一直会看见蛮多很痛苦的图片，很多的画面。待会我们会有一些的敬拜，敬拜当中会有一些诗歌，诗歌里面也会有一些的片段，是受难记里面的一些片段。那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些痛苦的片段。到底耶稣整个救赎，他的宝血成就了极大的祝福在我们身上。他们说什么？四十二节，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犹太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祭司长跟文士他们看错因果关系，他们以为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事实上是他因为了要救我们，所以他不救自己。整个因果关系他们看错了，耶稣是为了我们牺牲，所以他不救自己，他不救自己。连彼得出手用刀砍了祭司长仆人的耳朵，耶稣说，难道我不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吗？所以他们看错问题，因果是倒过来，是因为为了救我们所以不救自己，是代替我们，因为总要上十字架，现在是耶稣代替我们去钉这个十字架，去背这个十字架。神也在寻找一个片段，在经文里面有一个片段蛮特别的。三十二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我默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在我心里面蛮感动的。你愿意成为这个西门吗？你只是路过而已哦，然后就被抓去替耶稣背十字架，有没有觉得很无辜？很无辜，对不对？那请问历史历代里面有谁可以背耶稣背过的十字架？只有一个人哦，只有一个人哦。所以你可以说是无辜啊，无辜啊，还是说恩典啊，恩典啊？我可以为耶稣分担一个部分。神在每一个年代都在寻找一些人，这些人愿意背起十字架跟着耶稣。凡是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你旁边那个就是耶稣。 你就会走在君王的旁边，领受君王的整个恩膏。我相信西门当时不了解，可是西门回家之后也了解有关耶稣的事情之后，西门应该他成为一个很会祷告的人，西门成为一个很会认罪的人，他成为一个了解什么叫十字架、被十字架的人。历世历代没有一个人比西门更了解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他背过。所以神在一个年代里面，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愿意去背这个十字架吗？我们的分享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延续今天早上整个崇拜的恩膏，神的荣耀很深的在逾越节释放在我们当中。那这个很大的荣耀，那如果荣耀是在台上的话，我可以靠近神的荣耀吗？荣耀在台上，我可以靠近神吗？另外一边原来是我生命的软弱，我家族的问题，以及整个台湾的罪的问题，它拦阻了我们去靠近神的荣耀。所以荣耀在这一边，我们在这一边，它产生一种很辛苦的一个状态。那种状态是我如何才可以靠近神的荣耀呢？我如何才可以胜过我生命里面的罪的瑕疵呢？我如何才可以让我跟我的家族一样，台湾所有的罪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呢？如果中间这些东西不清除的话，罪好像在中间拦阻我们。如果这个东西不清除，我没办法去到台上。待会我们会祷告，待会我们也会做一些行动。然后我们会做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你会拿着一张椅子，这张椅子被代表罪，代表罪，哈。那当你拿着椅子的时候，待会我们会先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袋子所有东西都收好了，会待会会放旁边。我说我们才做，哈。我们会放旁边，放完旁边呢，我们每一个人你拿一张椅子，先拿前面的。先拿前面的，他来到这一边，就放在这里，一张一张一张一张这样放，放完第一排就放第二排，就放第三排，总之每一个人都拿一张出来放。放完呢，我们回到我们后面比较靠近的一个位置原地，因为椅子都清掉了，对不对？所以就有空地，我们就跪下来祷告。这些椅子代表什么？它代表我们的罪，它代表拦阻，它代表的是很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罪。除了我们的罪，我们要承认，我们也同样要背负我们要代求的这些罪，整个台湾的罪。刚刚这两天是全台湾的祷告会，已经在凯道完成了。这个恩膏要延续到这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整个民族，我们就成为一方面认罪的人，第二方面，我愿意背负整个台湾的软弱，一起代求，一起代求。我们要祷告到一个地步，主，你来帮助我们把前面这些拦阻都拿走。我们要祷告，求主来恩膏我们。所以整个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耶稣说，我已经替你们承担了，耶稣已经承担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没办法去汲取这一个承担了。如果我愿意承认这些罪，我愿意背负这些罪，把它都带向耶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完全让耶稣承担了。所以我们要好像有一点西门的感觉，是我背负一点点，我自己能够背负的，最终要钉十字架的不是我，是耶稣，他代替我，他代替我。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进到这个过程。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今天我们祷告，早上我们领受，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都很软弱，耶稣所预备很大的荣耀，很大的荣耀要在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每一个教会事实上是整个城市国家的缩影，教会能够把这个东西荣耀呈现出来之后，整个城市国家就可以汲取这一个恩膏跟祝福。所以我们这边是全台湾的一个缩影， 我们在这边在汲取这一种的恩膏，除非我们可以完全的把心中的罪疚、软弱、问题都交给耶稣，我才能够真真正正拥抱神给我的。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倒数五天，重获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很简单，我得的救恩那么简单。这种自由是我里面完全去懂得承担我的一个部分之后带向耶稣，然后让耶稣替我全然承担的真自由。我可以拥抱神的荣耀的真自由，我不用在这罪的辖制、控告、问题、拦阻里面，我可以出来。所以待会当我们慢慢进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来祷告，我们有一连串的祷告行动配合，以及我们整个心享受今天耶稣对我们说的，谁能承担呢？耶稣说，我是犹太的王，我是全地的王，我是万王之王。神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件蛮宝贵的事情，是他可以为我承担，我不再需要在心中有一些东西卡住卡住卡住，好像怎么清都清不掉的那一个感觉。所以现在我邀请大家先把你的东西收拾好，好不好？先收拾好，先放到袋子里面，放到旁边，然后呢我们就尽量往前面坐，放在旁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尽量往前面坐，预备我们的心。可以坐在前面，对，尽量往前面坐，第一排都可以坐，对，我们尽量往前面坐。我们求主来帮我们，我们整个心整个灵预备好。真正的自由是什么？里里外外的自由，心思意念的自由。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慢慢去预备看一个短片跟诗歌敬拜的时候，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预备好，预备好进到这一次这个晚上你给我们的祝福当中。耶稣，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慢慢把后面的灯关掉，我们预备来播那个诗歌跟短片。我们边播的时候，你边去思想，有什么事你心中还是很沉重，没办法的，没办法面对的。现在神要帮助我们，慢慢的，谁能承担？耶稣说：“让我来为你承担。”这个也是。